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25:14-30，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领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腓立比书4:4-5，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
那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希望我们快乐，还是希望我们爱哭啊？
是希望我们开心啊，还是爱哭呢？
是希望我们快乐，还是爱哭？
是我们开心还
是爱哭？这很清楚嘛，啊，耶稣希望我们过得快乐。
耶稣希望我们过得快乐。
在这个疫情很严重的时期，
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
在这个国家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
国家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
我们现在总统的选举还悬而未决，
我们总统的选举还没有决定，
很多地方有抗议有游行，
有多抗议游行，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在这个什么环境当中，
很多人感到很压抑，
很多人感到压抑，
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得喜乐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活得快乐呢？
耶稣讲在这里讲这个比喻，就给我们很好的教导。
耶稣给这个比喻就给我们有个很好的教导。
我们今天请大家注意几点，
希望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就是要负起责任，
第一点是负起责任，
第二是善用资源，
第二点善用资源，
第三要把握机会，
第三点把握机会，
第四叫持守原则，
第四点持守原则。
第一要负起责任，
我们第一要负起责任。
耶稣说，
耶稣说
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在这个比喻当中的那一个人就是主人，
在这个比喻中这个人就是个主人，
是代表天国的王，也是代表上帝，
是代表天国的王，是代表上帝。
那些仆人原文是奴隶，
那些仆人原文是奴隶，
就是 地属于主人的奴仆，
是属于主人的奴仆，
就代表我们在世界上一切的人，
代表我们世界上一切
的人，我们都是归属于上帝的，
我们都是归属于上帝的。
这个主人把他的家业交给仆人来管理，
那个主人将他的家业交给他的仆人管理，
那些仆人领受了很重要的责任，
那些仆人就领受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那些仆人假如他们负起责任把家管理好，
如果仆人负起责任亦都把家里管理得好，
让主人满意，
让主人满意，
他们自己当然也可以享受那个美好的家园，
他们自己当然可以享受这个美好的家园，
他们当然也生活愉快，
他们亦都当然生活愉快。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地球上，
上帝将我们放在这个地球上面，
上帝把这世界交托给我们来管理，
上帝将一切交给我们去管理，
我们领受了这个重要的责任，
我们领受了这个这么重的责任，
我们负起这个责任，
我们要负起责任，
好好管理我们的家庭，
好好管理我们的家庭，
好好管理我们的社会，
好好管理我们的社会，
好好管理我们的国家，
好好管理我们的国家，
这样我们才能够生活愉快，
这样我们才可以生活愉快。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
今天有不少人生活得很痛苦，
今天有很多人活在一个生活的痛苦，
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负责任，
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意负责。
很多年前有一个美国白人来参加我们英文堂的主日崇拜聚会，
很多年前有一个美国的白人来参加我们英文堂的主日崇拜，
他连续来了好几个月，
他连续来了好几个月，
每一次来都拖着个小箱子来，
每一次来都是拖着一个小的箱子。
原来他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原来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他的外表穿装还算是整齐干净的，
他的穿着都是整齐干净，
看不出来他是个流浪汉，
看不出来一个流浪汉。
我跟他讲话他也很正常，不是个有精神病的人，
跟他讲话的时候他都很正常，不是一个精神病。
我就很想帮助他，
我就很想帮助他，
想要给他找一份工作，
想帮他找一份工作。
有一天我就跟他说了，
有一天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可以来帮我们教会做清洁工作，打扫卫生啊，
你可以来我们教会做清洁，
每个礼拜你来做几个小时，我们付你工钱啊。
如果你每个礼拜来做几个小时，我可以给你工钱。
我以为他一定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啊，
我以为他一定很开心有这样的机会，
没想到他说啊，
没想到他竟然这样说，
他说我不要做工，
我
不要负任何的责任，
我不想负任何的责任，
我不要有压力，
我不要有压力，
我喜欢现在这样自由自在啊，
我喜欢现在这样的自由自在。
如果他喜欢他的生活，我就没有办法来帮助他，
如果他这样喜欢这样的生活，我都没办法去帮助他。
在目前他可能还感到生活很愉快很轻松，
可能现在他还可以感到生活很轻松愉快，
可以想象他人生的路一定越走越窄越走越黑，
但我们一定想象到他人生一定越走越窄越走越黑，
到后来就可能就无路可走，
可能到最后就无路可走，
到那个时候他只能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
他可能只可以在黑暗中哀哭切齿。
一个不愿意负责任的人就不可能有喜乐的人生，
一个不愿意负责的人就一定会有一个喜乐的人生。
在美国有许多黑人的家庭有很多问题，
在美国有很多黑人的家庭都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的家庭没有父亲，
有很多家庭都是没有父
亲，这是其中的主要的原因，
这个是主要的原因。
那就是说有很多男人没有负起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
很多男人都没有做起做父亲做丈夫的责任。
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他自己固然活得痛苦，
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当然他自己活得很痛苦，
也让他的家人活得痛苦，
也都让他的家人活得痛苦。
所以假如我们想要有喜乐的人生，首先必须负起该负的责任，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喜乐的生活，我们一定要负起应该负的责任。
还有我们应该知道，
而且我们应该要知道，
我们不单要对家人负责任，
我们不单只要对家人负责任，
不单要对我们老板负责任，
不单只要对我们的老板负责任，
不单要对我们的政府负责任，
不单只对政府要负责任，
更重要的我们要对上帝负责任，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对上帝负责任，
因为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生活的岗位上，
因为上帝是将我们放在这个岗位上，
是上帝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
是上帝将这个责任交给我们，
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他来交账的，
有一天我们要回去跟他交账。
第二点要留意就是善用资源，
第二点要留意的就是善用资源。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
耶稣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那个千，这个原文是大连德，
这个原文千，这个原文是他连德，
一个大连德的银子就是6000个银币，
这个他连德的银子就是6000个银币。
不晓得大家还没有记得哈，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呢？
在几个礼拜以前呢，胡敬生弟兄讲到，
几个礼拜前胡敬生弟兄在讲到，
他讲到马太福音第20章，
他讲到马太福音的20章，
在哪里有讲到耶稣讲了一个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
他那里讲到耶稣葡萄园工人的比喻。
大家记得吗？那天的工人一天的工钱是多少？
大家记不记得当时一天的工钱是多少呢？
是多少？就是1000银子，
就是一个银子，
1000银子就是一个银币，
就是一个银币了。
一个大连德就是6000个银币，
一个他连德就是6000个银币，
就是6000天的工钱，
就是6000日的工钱。
一个很著名的这个解经这个圣灵学者 Warren Wiersbe 他说，一个大连德的银子大概是一个普通人20年的工钱。
一个很著名的圣经学者 Warren Wiersbe 讲话，他一个他连德的银子大概是一个人普通人的20年的工资。
一个普通人20年的工钱，
一个普通人20年的工资。
就在我们今天美国这样的环境来说，
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的环境来讲，
一个人假如一年的工资是4万，
一年的工资是4万，
那就比较偏低的工资了，
是一个偏比较低的。
那尽管如此，20年都80万了，
即如果20年都有80万，
假如每年5万，
每年5万，
那是一般般的工资，
一般的工资
不算高哈，
不算好高。
但是20年都100万了，
20年的话都是有100万。
那可见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提到那个主人给仆人们的那个是一笔很大的钱哦。
可以见我们耶稣讲这个比喻当中，那个主人给了仆人一笔很大的工钱。
那个主人给了那些仆人非常丰富的资源，让他们去管理去运用。
他给了个仆人很丰富的资源给他们去管理去运用。
那我在过去这段经文我读过很多遍了，
过去这段经文我们读过很多次，
我从来没有注意到那个主人给仆人去管理的钱是那么多的。
我从来都没有注意到那个主人给这个仆人是这么多的工钱，
是500万，是200万，
是500万，是200万，
最少那个也有100万是美元哦，
最少那个都有100万的美元，
不是日本钱哦，
不是 yen。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呢？
上帝给了你给了我是很丰富的资源，
上帝给了你和我是一个很丰富的资源，
他除了给我们生命才能，他给了我们很多爱顾我们支持我们的亲友，
他除了给了我们生命才能，还给了很多爱和顾虑我们支持我们的亲友，
还给了我们很多方面的援助，
给了我们很多方的支援，
又让我们有很多可以成长和发展的环境和这一个空间，
我们有很多可以成长和发展的空间。
在我预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几个大家很熟悉的人物。
我在预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我是想了很多熟悉的人物。
那是我在讲稿当中不止一次提过的。
我在讲稿中都不止一次提过的。
黄美莲是台湾台南人。
黄美莲是台湾台南人。
她出生的时候，她老婆就受到伤害。
他一出世的时候，老婆就受到伤
害，所以脸部就扭曲的，身体都是扭曲的，
所以他的面和身体都是扭曲的，
他不能掌控他脸部的口孔，他的脸
他不可以控制他口腔的，
所以他讲话很困难，他常常流口水，
他讲话就很困难，常常流口水，
他全身都软绵绵都没有力气的，
全身都很软没力气，
6岁的时候还不会走路的，
到了6岁都不会走路，
家那个女孩子还有什么希望没有？
好似咁嘅女仔，我哋仲有咩嘅希望呢？
她爸爸是个牧师，
佢爸爸系一个牧师，
爸爸妈妈爱护她，
爹哋妈咪都好爱护佢，
她老师鼓励她，
老师亦都鼓励佢，
她自己也很努力上进，
佢自己亦都好努力上进。
后来她就洛杉矶加州大学就UCLA 拿到她艺术系的博士学位，
他之后就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拿到他的艺术系的博士，
成为非常杰出的画家，
成为一个很杰出的画家，
他的画充满了这个快乐的色彩，
他的画充满着一个快乐的色彩，
大家看看他的画，我就找了一幅他的画， 你看这张画的话，那个颜色很鲜艳的。
大家睇下呢幅画，呢、这个画系好充满住一个。
他的人生充满了喜乐的色彩。
佢嘅人生充满住喜乐嘅色彩。
另外一个叫中尼坦哈达。
另外一个叫做中尼坦达。
美国人。
美国人。
啊，从小就喜爱运动。
佢从小就好中意运动。
特别喜欢游泳。
特别中意游水。
在他十七岁跳水的时候，不慎。就会伤到他的颈部，
但很可惜在17岁的时候，他跳水的时候就不小心伤了背部，
从此他的肩膊以下全身都瘫痪，
从此之后他膊头以下的全部都瘫痪。
他经过了两年非常失望和低沉的日子，他重新起来，
他经过两年很失望低沉的日子，他然后重新振作。
他双手不能动，
他的双手不可以动，
但他能够讲话，
但他可以讲，
他能够唱歌，
可以唱歌，
他就用说话，透过电脑这个电脑的帮助，他就能够写书了。
他就用说话，透过电脑的帮助，帮他写书。
他前后写了四十几本书。
他前后写了四十几本书。
他也唱歌，
他都唱歌。
他制作了好几个诗歌的这个唱片集，这个 album。
他制作了好多个诗歌呢个嘅唱片集。
他用自己的故事拍成。电影，
他用自己的故事拍成电影。
他是当中的演员主角，
他是做住个演员主角。
他用口咬住笔来画画，
他用口咬住个笔来画画。
他有很多美好的作品，
有几多好嘅作品。
在1979年，他成立了中尼之家，中尼之友。
喺1979年，佢成立咗中尼之友。
那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个慈善机构，一个福音施工，
系一个国际性嘅福音机构。
帮助许多残疾的人，
帮助好多残疾的人。
到今年终于已经71岁了。
到今日佢已经系71岁了。
他还经历过两次的癌症，
亦都经历过两次嘅癌症。
他依然活得非常的活跃，
佢依然活得好活跃。
他到处演讲，
到处去演讲，
到处传福音，
到处去传福音。
他的人生充满了喜乐的色彩，
佢嘅人生充满住一个喜乐嘅色彩。
另外叫做 Lina Maria，
另一个叫做莲娜玛利亚，
瑞典人，
瑞典人。
他一出生就没有双手，
他一出世就冇咗双手，
一只脚是短肢，只有一只脚是正常的，
一只脚系短肢，只系得一只脚系健全嘅。
他游泳游得很好，
佢游水游得好好，
他比赛佢拿冠军，
佢比赛攞冠军，
他唱歌唱得很好，
佢唱歌亦都唱得好好，
他在音乐学院毕业。
在音乐学院嗰度边，
他到处演唱，他也作曲子。
佢到处演唱，亦都喺度作曲。
他用一只脚去缝纫，
佢用一只脚嚟做缝。
他可以用脚来编毛衣，
可以用脚嚟织毛衣。
用脚来开车，
用脚嚟开车。
用脚来炒菜，
用脚嚟煮
用脚弹钢琴，
用脚弹琴。
用脚来画画，
亦都用脚画画。
他写了一本书，是用脚飞翔的女孩。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用脚非常的女孩》。
我常常用这本书来传福音，
我常常都是用这本书来传福音。
他的故事激励了许多的人，
他的故事激励了很多人。
他有严重的残疾，
他有严重的残疾，
但他充满活力，
但充满活力。
他的人生充满了喜乐的色彩，
他的人生充满着喜乐的色彩。
另外一个叫尼克胡哲，
另一个人叫做尼克胡哲，
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人。
生下来就没有手没有脚，像个冬瓜那样。
一生落嚟就冇手冇脚，好似个冬瓜咁样。
很多这样情况的人根本没有办法生存。
好多如果系咁样嘅人，根本佢系无法去生存。
尼克他21岁，他顺利完成了大学。
尼克喺21岁，佢顺利完成大学。
他还拿了会计和金融管理双硕士学士。
他仲攞咗会计同金融管理的双学士。
2012年他结婚，
2012年结婚，
他生了四个孩子，
他生了四个孩子。
他是很受欢迎的讲员，
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讲员，
常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去演讲，
常常被邀请到在世界各地做演讲，
包括他也去过中国，
也都包括去了中国。
他写了好几本的书，
他写了很多的书，
其中一本是《人生不设限》，
其中一本叫做《人生不设限》。
Life without limit 就是你可以无限的发展。
Life without limit 就是一个可以在人生中无限的
发展
。
他的讲论、他的见证激励了许多的人。
他的讲论、他的见证激励了很多人。
他有严重的残疾，
有严重的残疾，
但是他充满了活力，
但他充满着活力，
他的人生充满了喜乐的色彩，
他的人生也都是充满喜乐的色彩。
那我刚刚提的这些人，大家都应该都很熟悉，我都讲过很多遍了。
刚才我提过的几个人，大家都很熟悉，我都提了很多次了。
这些都是现代的人，
都是一些现代的人，
就是还活着我们 当代的，
还是活在我们现在时代的人。
他们有男有女，
他们有男有女，
有华人有洋人，
有华人有洋人，
有亚洲人有欧洲人，
有亚洲人有欧洲人，
有美洲人有澳洲人，
有欧洲人有美洲人、澳洲人，
他们都是有严重残疾的人，
他们都是有严重残障的人，
他们都充满了活力，
但他们都充满活力，
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善用上帝赐给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给他们的资源，
他们善用了上帝给他们的生命和上帝给他们的资源，
他们的人生就充满了喜乐的色彩，
他们的人生就充满着喜乐的色彩。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身体健全的人，
我们都是身体健全的人，
我们是不是应该活得更有活力，
我们应该更活得更有活力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活得更充实，
我们应该活得更加充实，
应该活得更荣神益人，
更加荣神益人。
耶稣说，
耶稣说，
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上帝给了我们非常丰盛的资源，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很丰富的资源，
那种的丰富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
这个丰富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上帝希望我们活得更丰盛，
上帝期望我们活得更加丰盛，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还有更多的潜质还没有发挥的，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更多的潜质都是还没发挥出来，
还可以有很多机会可以发挥，
也都说很多的机会可以发挥，
我们要好好运用上帝给我们的丰富的资源，
我们要好好运用上帝给我们的丰富的资源，
我们殷勤努力，
我们因此而努力，
我们就可以活得更丰富也可以活得更喜乐，
我们就可以活得更丰盛更加喜乐。
第三点，大家注意要把握机会。
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把握机会。
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耶稣说：“
另外赞扬二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领赞扬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挖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我们好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说。”
耶稣到这个比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他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他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
当时耶稣在准备要面对犹太人的迫害。
当时耶稣要准备面对犹太人的迫害。
他准备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准备被钉在十字架上。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他讲了这个比喻。
他讲了这个比喻。
那这个比喻固然是对我们历代历史的人都有帮助。
这个比喻固然对我们历世历代的人都有帮助。
但这个比喻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讲的。
但这个比喻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
耶稣这样说。
耶稣这样讲。
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
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
你们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也不，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你们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犹太人，特别是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领受了上帝给你们的律法典章。
犹太人，特别是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都领受了上帝赐给他们的法律。
他们领受了上帝给你们美好的教导。
他领受了上帝给他们美好的教导。
那是上帝给他们一个宝贵的资源，
这个是上帝给他们一个宝贵的资源，
他们应该好好来遵循和传扬这个美好的教导，
他们应该要好好遵守和管理这个这么美好的教导，
他们应该 要为上帝做见证，
他们应该要为上帝作见证，
要引导更多人来信靠上帝，
引导更多的人去信靠上帝，
然后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去传扬上帝的教导，
但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去传扬上帝的教导，
他们把上帝赐下的宝贵的资源藏起来，
他们将上帝赐给他们的宝贵资源收起来，
他们自己不遵行，
他们自己不遵行，
所以平民百姓当然也学不到，
当然平民百姓也都是学不到，
在这里耶稣警告他们，
耶稣在这里警告他们，
有一天上帝会来找他们算账的，
有一天上帝会回来找他们算账，
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来了成就救恩。
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要叫一切相信他的人。
这个福音好消息，要给人带来丰盛的生命。
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是使人得到丰盛的生命。
这福音好消息就是传扬耶稣基督是救主。
这个福音好消息就是传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救主。
这是极大的宝贝，
这个是极大的宝贝，
这是上帝赐给人非常贵重的资源。
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赐给人一个很贵重的资源。
圣经说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我们得到这个丰富宝贵的资源，
我们得到这个这么丰富宝贵的资源，
就应该立刻去运用，
就应该是立刻去运用，
就应该尽快去传福音，
应该是尽快去传福音。
上帝希望我们能够结出果子30倍、60倍、100倍。
上帝希望我们结出果子有30倍、60倍，甚至乎100倍。
那很多基督徒都知道，
有很多的基督徒知道
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福音好消息真是好的。
耶稣带来的福音的好消息是真是好的。
我们也，他们也知道，
他们都知道
基督徒应该要去传福音的，
基督徒应该要传福音的。
但很可惜，他们知而不行。
但很可惜，他们知道，但是不去行动。
我们大家都知道福音好消息真是好的，对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福音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应该去传福音的，
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应该要去传福音，是吧？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知而不行。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知道，但是没去行动。
也有不少基督徒有感动，感到上帝呼召他的献上一生去传福音。
亦都不少的基督徒有感动，知道上帝呼召他们献上一生去传福音。
他们也知道这是蒙福蒙恩的路。
他们知道这个是蒙恩蒙福的路，
这是一条荣神益人的路，
是一个荣神益人的路。
但是很可惜，
但很可惜，
他们有感却没有动。
他们有感动，但没有行动。
有感但没有动。
有感无动。
一眨眼5年过去，
一眨眼5年就过去了。
10年过去，
10年过去，
一眨眼一生就这样过去。
一眨眼一生就过去。
他们错过了大好的机会，浪费了大好的年华。
他们错了一个好好的机会，浪费了一个好好的年华。
非常可惜，
非常之可惜。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机会，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机会，
要立刻行动，
要立即去行动，
要去传福音，
去传福音，
要做回应上帝的呼召，
去回应上帝的呼召。
就好像那个好的仆人，他拿到这个资源，他随即立刻就去做买卖了，
就好像仆人一样，拿到他就立刻去做买卖了。
不要单言，
不要单言。
那我很欣赏在瑞士的葛道林牧师，
我很欣赏在瑞士的葛道林牧师。
1998年，我们教会的短宣队第一次到瑞士这个宣教。
1998年，我们教会第一次短宣去到瑞士宣教。
在有一天的讲道当中，那个阿波罗两夫妻就回应上帝的呼召，一起走到台前。
在一次的讲道中，阿波罗这两夫妇就有回应上帝的呼召，一起走到台前。
他们就决志献上一生要做传道人，
他们就决志一生做传道人。
在当时他们在瑞士没有居留权，
当
时没有居留权，
当时他们在瑞士都还没有居留权。
在欧洲，在瑞士要居留很不容易了，
要在欧洲居留是一点都不容易，
要靠着工作，有公司聘请你，你才能够留在那边短暂的这个居留，
要有公司去聘请你才可以有机会可以留在那里短时间的生活。
所以他当时不能够去不辞辞掉他的工作去念神学，去教会服侍，他不可能。
所以他当时不可以辞职去读神学，是一点。
在瑞士要在有公司聘请你，能够工作10年以后，你才可以有资格开始申请。
在瑞士工作必须要工作10年，才有资格去申请居留。
阿波罗一面工作，他一面念神学。
阿波罗他一边工作，一边去读神学。
后来他终于拿到居留的身份，
后来他终于都拿到居留的身份。
在2010年，他就辞掉他的工作，全身投进教会侍奉。
在2010年，他就辞去工作，全身投入教会的侍奉。
阿波罗他是高能物理的博士。
阿波罗是一个高能物理博士。
他在欧洲非常有名的一个研究中心，就是欧洲核子研究组织那边工作，做研究的工作。
他 他在欧洲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里面做研究工作，
但是很多物理系的博士们梦寐以求这个职位，这
个是很多物理博士梦寐以求的职位，
在那个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呀，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奖，
在这个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一个不小心他就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了，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研究中心，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中心。
阿波罗当时有两个小孩，
阿波罗当时有两个小朋友，
他跟他太太有两个小孩，
当然是他跟他太太有两个小孩，
一个10岁一个8岁，
一个10岁一个8岁，
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有个很好的工作，
很多人就很犹豫不能踏上这个奉献的路，
很多人就会犹豫，他不敢放低去走上帝。
阿波罗他放下他的工作，放下优厚的薪金。
但阿波罗放低他的工作，放低他的薪金。
带着妻子孩子一同奉献。
带埋老婆仔女一起去奉献。
他现在是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的牧师。
他们现在是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的牧师。
他不但牧养日内瓦这个。教会，
佢唔单止牧养日内瓦呢个教会，
系常常到瑞士其他的华人教会去帮忙讲道。
佢亦都常常去到瑞士帮其他华人教会去讲道。
佢到欧洲许多的华人教会去讲道，
亦都去到欧洲好多华人嘅教会度讲道。
他是被上帝很重用的一个牧者，
佢系俾上帝重用嘅一个牧者。
他成为很多人的祝福，结出很多福音的果子。
佢成为好多人嘅祝福，结咗好多嘅果子。
佢就是让人很羡慕的生命。
一个好俾人羡慕，
又让人很羡慕的家庭。
一个羡慕的家庭。
我前一次网上我看一些资料，我看到他的大的儿子那个大卫，他也开始在团体讲道了，分享了。
佢前几日我上网见到佢个儿子 David 大卫都系开始去传道了，
这让我很感动。
呢个令到我好感动。
我们教会已经邀请他明年9月到我们教会。
我哋教会亦都邀请咗9月嚟我哋教会度，
来担任我们差传年会的主题讲员，
担任差传年会嘅主题讲员。
我刚刚讲那个他的儿子大卫，不是在主日崇拜讲到哈，他是在团契分享什么，但也很好了哈，这个孩子也让我很高兴。
头先刚刚讲嘅大卫，佢唔系喺礼拜日嘅讲道讲到，但系喺团契入边讲到，亦都令到感恩，好开心。
弟兄姐妹，
顶姊妹，
我们要把握机会去被主所用。
你要把机会去被主使用，
去传扬福音，
去传扬福音，
不要单言，
不要再单言，
这样我们就能够活得更丰盛，也活得更喜乐了。
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活得更丰盛，更加喜乐。
最后我要提到一个持守原则，
最后我要提到是持守原
则，请大家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请大家一起念读这段经文。
那领5000银子的，
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
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要降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请大家注意，
请大家注意，
那个主人给那两个仆人的称赞和赏赐是完全一样的。
那个主人对这两个仆人的称赞和赞赏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说那个五千的就给他特别多一点什么好祝福。
我说给5000那个就给特别多的好处。
两个仆人都一样的。
两个仆人都一样。
那个主人所注意的。
那个主人所注意的。
不是仆人赚了多少钱。
不是仆人所赚的，
那个主人所看重的是那个仆人的良善和忠心。
主人所看重的是他仆人的良善和忠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待人处事的原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待人处事和原则。
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岗位做任何的事情，
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岗位做任何的事情，
都要良善忠心，
都要良善忠心，
这样才能够享受上帝所赐的平安跟喜乐。
我们这样才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平安和喜乐。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这个很明显的道理。
不管你在任何的岗位做任何的事情，
不管你在任何岗位做任何的事情，
都要良善忠心，
都要良善忠心，
要持 死守这样的原则，
要死守这个原则，
我们才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平安和喜乐。
我们才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平安。
良善就是不要做坏事，
良善就是不要做坏事，
尤其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情，
尤其不要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忠心就是尽心尽力去做好主人要交托给我们的事情，
忠心就是尽心尽力去做好主人所交托给我们的事情。
在这个比喻当中，主人责备另外一个仆人。
在这个比喻当中，主人责备另一个仆人，
就是说他又懒又恶，
说他又懒又恶。
这个人实在够懒，
这个人真是够懒。
他把钱拿去银行去存款，他都觉得他很麻烦。
他将钱拿去银行去存款，他都觉得很麻烦。
他只把那个银子丢在一边，
就是将钱放在一边，
丢在洞里埋在谷里，
放在一个洞里面，把他埋在那里。
懒惰是一种很特别的罪过。
懒惰是一种很特别的罪过。
一个人假如他偷窃和抢劫和杀人，
一个人如果好像是偷盗、抢劫、杀人，
去到放火奸淫，
放火奸淫，
这些人通常都知道自己做了坏事情。
这些通常人都会知道自己做了坏事，
可能嘴巴上他会去反驳，但是他心中应该明白他做了坏事。
可能他会用口去反驳，但是心里面知道自己做了坏事。
懒惰的人，通常不知道自己懒惰的。
懒惰的人通常都不知道自己懒惰。
他真是不觉得自己懒惰。
他真的不会觉得自己懒惰。
不是说他的嘴巴在辩论，是他心里不觉得自己懒惰。
他不是说他心里在辩论。
别人明明看到他很懒惰，他自己不以为懒。
别人都知道他懒，但他都自己觉得不是。
你见过有人承认他懒惰了没有？
你有没有见过承认？
我都没见过。
自己懒惰，我都
没有人说他懒惰的。
没人话他自己。
尽管有人可能开玩笑说他是懒，是个懒人。
可能有人会讲笑话，他是一个很懒惰的人。
但是，假如你真的指控他懒惰，他肯定会反驳。
但如果你是指控他是懒惰的时候，他一定会好，
他都很生气，
好嬲去反驳。
他可能会骂人，
甚至乎系。
你不信，你试试看。
骂人你不信你
试试。你头来谁你说他很懒惰？
你指一个人话，
你看他什么反应？
你睇下佢有咩反应？
他会说感谢你告诉我有没有？
佢冇话讲多谢你。
肯定不是这个样。
佢一定唔系咁样。
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见那个主人还没有对那个仆人讲什么，那个仆人就首先指控那个主人了。
我哋喺呢个比喻，我哋见到主人都仲未同个仆人讲啲咩嘅时候，仆人就先指控翻主人。
那个仆人指控那个仆人指控那个主人说他是一个无情和无理的人。
仆人就先指控这个主人说他是一个无情无理的人。
他说这个主人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他说这个主人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
这个仆人真是可恶啊。
这个仆人真是可恶。
所以主人说这个仆人是又懒又恶。
所以这个主人就说这个仆人又懒又恶。
请注意啊，懒跟恶是一起同行的。
大家请注意，懒惰同恶是一起，
常常是连在一起的。
常常都连在一起。
那留意恶的相反就是良善。
恶的相反是良善。
这个很简单，很清楚。
这个很简单，很清楚。
懒的相反应该是很勤劳，对吧？
懒的相反应该是。
但在这个经文里面却没有用这个勤劳来对应这个懒，而是用忠心来对应这个懒惰。
但系呢个经文入边就冇用呢个词语去反映，反而是用了忠心。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
我在想的时候我就发觉。
如果我在想的时候我就发现。
勤劳的人不一定是忠心。
勤劳的人不一定忠心。
忠心就一定勤劳。
忠心就一定勤劳。
一个勤劳的人他可能是为自己勤劳。
一个人勤劳工作可能是为了自己。
忠心的人勤劳他是为了他的主人。
但忠心也勤劳的人一定是为了他的主人。
主人看中的是我们有忠心有良善。
主人看中的是我们有没有忠心和良善。
那一个忠心勤劳的人，他就不会常常迟到不会迟到早退。
一个忠心勤劳工作的人他就不会成日迟到早退。
常常迟到早退的人通常是懒惰的人。
成日迟到早退的人一定是一个懒惰的人。
你留意一下。
你留意一下。
常常迟到早退的人通常是懒惰的人。
成日迟到早退的人一定是懒惰的人。
很多年前我听到一位姐妹她这样说。
很多年前我听到一个姊妹这样说。
她带儿子去参加游泳训练班。
她带儿子去参加这个游水训练班。
那个教练就很注重大家要守时的。
那个教练就很注重大家守时的。
在第一课的时候教练就对孩子们说。
在第一节的堂上面教练就跟孩子们说。
早到是准时。
早到是准时。
准时是迟到。
准时是迟到。
迟到你就完蛋。
迟到你就
Early is on time, on time is late. Late is dead. 你迟到你就完蛋了。
你迟到你就完蛋了。
那我越想越这个这话越有道理。
我越谂呢句说话越有道理。
一个人假如匆匆忙忙的准时来到会场，
如果个人假如匆匆忙忙咁准时到，
他心神还没安定，
佢个心都仲未定，
还要去换衣服，还要找用具，
仲要去换衫，仲要揾工具。
等到一切的安顿，其实他是迟到了。
到一切安顿之后，其实佢系迟到咗。
所以我们早到才可以准时。
所以我哋早到先系准时。
准时已经是迟到了。
准时已经系迟到了。
迟到你就会被淘汰。
迟到你就被淘汰了。
所以常常迟到的人，他就是一个不忠心的人。
所以如果成日迟到的人，就是一个不忠心的人。
一个忠心勤劳的工作的人，一定是喜爱工作的。
一个忠心的人一定是喜乐工作，
没有事也要找事情做，
冇事情做佢都会系
搵事情做，尽快把事情做好，
佢尽快把事情做好。
懒惰的人通常是厌恶工作，
懒惰的人通常都系憎呢个工作，
能不做的事就不做，
可以唔使做嘅就
能够拖的事就拖，
可以拖就拖，
这是懒惰的人，
呢个系懒惰嘅人。
懒惰的人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懒惰嘅人当然系冇会
结果，结果就是哀哭切齿。
结果就是哀哭切齿。
良善忠心的人，但是结果就能够享受主人给他的快乐。
良善忠心的人就可以享受上帝给他的喜乐。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是个懒惰人还是个忠心的人？
你是一个懒惰的人还是忠心
的人？我们要认真的好好想一想。
我们要认真去想一想。
我刚刚说过，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觉得的。
我刚才有讲过，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不觉得。
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些反省。
盼望我们有一些反省。
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记得。
基督徒必须要记得，
我们工作不单对老板忠心，
我们工作不单止对老板忠心，
更重要是对上帝忠心，
更加重要的是对上帝忠心。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
但我们教会当中真是有很多良善忠心的仆人，
在我们教会有很多良善忠心的仆人，
男的女的都很多，
男的女的都有很多。
我本来想在今天讲到里面提他们几个名字来表扬他们的好表现，
我本来想在这个讲道中里面讲下他的名字表现，
当我认真想的时候，
我认真想的时候，
我就发觉真是很多人都很好，
我发觉有很多人都是很好，
很多人都应该表扬，
很多人都应该要表扬。
那这样下来半个小时讲不完，
这样半个钟都讲不完，
但是我想在这个讲道中 就不能讲了。
所以我就
因为假如只讲一两个人，对其他人就很亏欠了。
如果讲一两个人，对其他人亦都系唔系咁好啦。
所以我今天就不提他们名字了。
所以我今日就唔提。
但我想大家心中都知道。
我相信大家心入边都知道。
事实上啊，我们的执事们。
事实上，我哋嘅执事。
我们的团契的辅导们。
我哋团契嘅导师。
我们的各个团契的核心同工和这个带领查经的组长们。
我们团契的核心同工和带领查经的组长，
绝大部分都是忠心良善的好仆人，
绝大部分都是一个忠心良善的好仆人。
我真是为这些弟兄姐妹感谢上帝，
我真是为这些弟兄姊妹感谢上帝。
大家知道在今天的主日崇拜之后，我们立刻会召开会员大会，
大家都知道今天在崇拜结束后，我们会有一个会员大会，
我们要选举下一届的执事，
我们会选举下一届的执事。
我们今天有四位就是候选人，
我们有四位的候选人。
我们今年要决定 要是否安立朱哥传道为我们的牧师，
我们都要去决定是否安立朱哥传道为牧师。
这些弟兄姐妹有一天 都会来到上帝面前，
这些弟兄姊妹有一天都会到了上帝的面前。
我相信上帝会对他们说，
我相信上帝会对他们说，
你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你在不多的事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
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给你的快乐，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大家留意啊，这个主人给仆人算账是怎么算的？
大家留意这个主人给仆人算账是怎样算的呢？
第一个仆人他们先前领了五千银子，
第一个仆人他先前领了五千银子，
后来又赚了五千，
后来赚了五千，
他一共手上有一万，
合共就有一万元在手上，
那个主人就把一万全收去，
那个主人就将一万元全部收回，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呢？第二个仆人先前领了两千，
第二个仆人他拿了二千，
又赚了两千，
又赚了二千，
一共四千，
一共四千，
全部都给主人拿去了，是不是这样？
全部都是给主人的。
你仔细看，你就发觉不是这样的。
但你发现就唔系咁样。
那个主人让仆人继续拥有那些钱财。
个主人继续让仆人继续拥有。
主人把那些银钱完全的赏赐了给他的仆人们。
主人完全将呢个银子赏赐咗俾佢。
还不止这样。
也都不止。
那主人夺过那个懒惰的仆，那个仆人一千银子，给那里有一万的。
个主人更加去攞咗个懒嘅仆人一千银子，俾
个。圣经说他夺了一千，给那个有一万的。
耶稣话佢俾咗佢有。
所以那个本来有一万的，还继续拥有那一万，对不对？
如果本来有一万嘅，继续有嗰一万。
耶稣说。
耶稣说，
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
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
他，叫他有余，
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就是有上加有，
这个是有上加有。
在中文这个和合本圣经里面有很多美好的词句哈。
在圣经和合本里面有很多美好的词句。
在以赛亚书那边写有乐上加乐。
以赛亚书里面写乐上加乐。
在约翰福音写恩上加恩。
在约翰福音里面写恩上加恩。
哥林多后书那边有荣上加荣。
哥林多后书里面写荣上加荣。
哥罗西书那边说力上加力。
哥罗西书里面想写力上加力。
今天我多加一个有上加有。
今天我加多一个有上加有。
这是恩上加恩，就是丰丰富富的恩典。
这个是恩上加恩，丰丰富富的恩典。
每一个良善忠心侍奉主的人，他的恩赐会越来越增加。
每一个良善忠心侍奉主的人，他的恩赐一定会越来越增加。
他的侍奉会越来越有果效。
他的侍奉一定会越来越有果效。
上帝会给他更多侍奉的机会。
上帝会给他生命越来越多的机会。
他的生命会越来越丰富。
生活也都越来越丰富。
他就可以滋润更多的心灵，帮助更多的人。
可以滋润更多的心灵，帮助更多的人。
他自己也更喜乐，更满足。
他自己也都更喜乐，更加满足。
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的经验。
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
经验。当你越愿意侍奉主，
将你越来越侍奉上帝，
愿意在主面前忠心的侍奉，
愿主在面前忠心侍奉，
你的恩赐就越来越得到发挥，
你的恩赐就越来越
侍奉的空间越来越宽广，
你侍奉的空间也都越来越宽广，
帮助越来越多的人，
帮助更多的人，
你里面的喜乐满足就越来越丰富，
你心里的满足喜乐也都越来越丰富。
今天这段经文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是指向人生最后的审判，大家都知道
今天这段经文耶稣讲的比喻是指向我们人生最后的审判，大家
知道是指向主再来的日子，
是指向主再来的日子。
耶稣告诉我们说，
耶稣告诉我们
在面对上帝的时候，
在面对上帝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开心快乐的人，
我们怎么可以做一个开心快乐人。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首先要负起我们该负的责任。
首先我们要负起我们该负的责任。
不负责任的人生活好像很轻松，
不负责任的人生活好像很轻松。
当他面对上帝的时候，他必定哀哭切齿。
但是当他面对上帝的时候，他一定会哀哭切齿。
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开心快乐的人？
怎样可以做个开心快乐人？
要负起我们的责任，
要负起我们的责任，
而且要善用资源，
并且要善用资源，
努力来发展我们的潜质，
努力发展我们的潜质，
还有要把握机会，
还有要把握机会，
现在就要起来，
现在就要起来，
立刻要有行动，
即刻去行动。
只要你感到上帝呼召你要来做传道人，
假如上帝在呼召你，感觉到上帝呼召你去
做他的仆人，
来做去传道人，
不要再推迟，
不要再推迟了，
要尽快踏上这条蒙福的路，
要尽快踏上这条蒙福的路，
要把握这个机会，
要把握这个机会。
最后不管你做什么，
不理你做什么，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岗位都有良善的忠心，
不理你任何岗位你都要忠心良善，
这样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可以常常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
如果这样，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常常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
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更是有满足的喜乐。
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更是有满足的喜乐。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
圣经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大家一起来读一遍。
大家一起来读一个。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是我们今天所定的本周箴言。
这个是我们本周的本周箴言。
我们要常常喜乐，就必须要靠主。
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必须要依靠主。
我们靠自己不可能常常喜乐。
靠自己，我们不可以常常喜乐。
依靠主，我们才有能力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依靠主，我们才有能力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有时候我们也想负责任，但是没有能力，有发觉吗？
我们有时都很想负责任，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依靠主才有能力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我们要依靠主才有一个能力的。
依靠主我们才有能力善用资源，
我们依靠主
来发挥我们的潜质。
我们依靠主才可以善用资源发挥我们的潜质。
我们依靠主才有能力去持守良善和忠心这个原则。
我们要依靠主才可以有忠心良善。
我们靠自己是很难的。
我们靠自己是很难。
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
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
所以今天我们彼此勉励。
所以我们彼此勉励。
我们大家一起同心来依靠主。
我们 大家一起同心以求主。
我们仰赖上帝的帮助。
我们仰赖上帝的帮助。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常常喜乐。
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常常喜乐。
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开心快乐的人。
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开心快乐。
特别在这个疫情动荡的时候。
特别在这个疫情动荡的时候。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请祷告。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主，我哋感谢你，将你宝嘅话语赐俾我哋。
帮助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你的教导。
帮助我哋喺你面前领受你的教导。
遵从你的教导。
遵从你嘅。
我们真是愿意做个喜乐的人，荣耀你。
我哋为一个做喜乐嘅人去荣耀你。
主啊，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
主，我哋将自己摆喺你手中。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之名祈祷。